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白宫星期五召开记者会，介绍了新一轮的经济纾困方案的情况，此外还谴责民主党没有妥协的诚意。另外，白宫还对香港据报将推迟立法会选举进行了谴责。
今天特朗普总统前往佛罗里达州参加有关于新冠疫情的圆桌会议。那么今天呢，白宫也是召开了记者会，汇报有关于新一轮经济刺激法案的最新的进展。我们知道本周呢，白宫和国会的领袖就这一份法案进行了讨论。那白宫发言人表示，两党目前在这份法案的规模和内容上还都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今年五月份，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的法案拨款额度达到了3万亿美元，包括维持疫情期间失业人员的补助金、房租和贷款补助等等。那共和党人提出的法案金额呢，大约是1万亿美元，也包括给商业、学校、医院的拨款。白宫就批评民主党人不断地提高拨款的金额，而且没有诚意做出妥协。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一轮拨款呢，将会在本周五结束。白宫发言人在今天表示说，特朗普总统目前最关注的是保护在疫情之中受到影响的民众。
There is a comprehensive plan that was put forward by Republicans on the Hill with several White House priorities in it. But right now, at this day, at this moment, our focus is making sure that Americans who have lost their jobs get their paychecks.
在另一方面呢，香港政府声称，由于新冠疫情的关系，将会把原定于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院选举推迟一年。那么现届的议员的任期呢，也会自动延长一年。有关于这样的举措，白宫发言人对此表示谴责。
We condem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postpone for 1 year its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and to disqualify opposition candidates. This action undermines the democratic processes and freedoms that have underpinned Hong Kong's prosperity. And this is only the most recent in a growing list of broken promises by Beijing, which promised autonomy and freedoms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until 2047 in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近几周以来呢，香港是有多天录得了超过100宗的新冠病毒案例。那么在去年的香港区议会的选举也是由于抗议示威活动的关系，曾经是被要求推迟，但最终还是如期进行。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已经一个月，有消息人士指出，罗冠聪等6名在海外的活动人士被警方通缉。
多家香港传媒报道，香港警方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一个月之际，正式通缉流亡海外的6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这6人包括在英国的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香港独立联盟前召集人陈家驹、学生动员前成员刘康、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人在德国的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以及人在美国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创始人朱慕明。美国籍的他被认为是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的推手。罗冠聪在脸书上回应指出，他本人也是从传媒得知与其他5位身处海外的香港人即将以国安法为依据被通缉。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罪名是什么，或许只是因为太爱香港。罗冠聪表示，目前在海外的倡议工作以个人身份而行，没有与任何人有政治联系，也没有受薪或收受任何利益。他更指本月初离开香港后已没有联络亲人，正是与他们断绝关系，不再往来。朱慕明在脸书上回应说，他作为美国公民已将近25年，如果消息属实，那么意味着香港警方对一名向美国政府提倡和游说的美国公民发出逮捕令。他说，如果他成为目标，那任何为香港发声的美国人或其他国家的公民也都会是目标。郑文杰在脸书回应表示，个人言行乃为无权者发声，为弱势方奔走，即使经历分离、虐待、污名、穷困，也不退半步。郑文杰写道，集权专制要以此肆意定我的罪，这将是我一生的荣誉。刘康在脸书上回应说，这是明显的政治迫害，严重践踏言论自由与人权。他说，香港政府因其政治观点和主张自由、民主、独立而实行政治逼害，非常荒谬。刘康说，在海外既然可以呼吸自由空气，大家没有理由放弃政治立场，会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制裁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另一方面，香港政府星期五宣布将原定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推迟一年举行，这个决定是基于疫情，没有政治考虑。朱慕明带领的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北京此举进一步明确了一国两制的灭亡。 声明说，当局实施国安法并取消表达反对意见的候选人参选资格后，仍采取行动延迟选举，显示当局相当肯定选举结果将不利于自己。北京采取的多重行动显示，其最终目标是压制香港人民的意愿。而在香港本地，警方7月29号以国安法罪名拘捕四人，包括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美国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对此予以谴责，他在推特上要求立即释放钟汉林，并再次呼吁美国等自由国家对面临政治压迫的港人提供保护。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根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美国财政部周五宣布对中国高官孙金龙还有彭家瑞实施制裁，称两人在新疆侵犯维吾尔族还有其他少数民族的人权。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7月31号公布的制裁中还包括一个中国政府实体，这个实体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孙金龙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前政委，彭家瑞是该兵团现任司令兼副政委。这三个制裁对象都跟新疆发生严重践踏少数民族人权事件有关联。财政部采取的这次制裁行动依据的是13818号美国总统令和马格尼茨基全球人权问责法。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说，美国承诺要利用所掌握的全部金融力量向那些对新疆和世界各地发生的践踏人权行为负有责任者追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随即发表声明说，中国要为压制民众、任意大批拘押、监视、强迫劳动、强行劫狱、强迫提供生物特征数据和其基因分析的行为付出代价。
随着美中两国关系的急剧恶化，普通美国民众对于中国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好感度也急剧下降。
星期四，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布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持续上升，创下历史新高。这项最新调查显示，73%受访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对中国持负面看法。7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政府初期对武汉疫情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病毒在全球的传播。6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处理新冠疫情很差。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报告主要撰写者劳拉·希尔福对美国之音说，
So we found that 77% of Americans have little or no confidence in President Xi to do the right thing in world affairs. That's up 6 percentage points since March and a full 27 percentage points since last year. 55% also say they have no confidence in him, which is the first time we've found a majority saying no confidence at all. The dramatic increase seems to be related to some of the other measures here. So generally speaking, people who think that China has done a poor job handl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are less likely to have confidence in President Xi.
希尔福认为，这一数据的飙升跟对习近平处理疫情不当有关。另外，多数人支持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梵蒂冈与北京正准备就主教任命协议的续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国会议员还有宗教人权人士敦促罗马教廷对此慎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的美国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在主持一场国会听证会时表示，梵蒂冈2018年与北京就主教任命问题达成临时协议，如今需慎重考察续签这项协议是否符合中国信徒的利益。
While the details of the 2018 agreement are not public, there is deep concern that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using the accord to advance his goal of sinicization, radically transforming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and all faiths into the Communist Party's servant. Viewed charitably for the Vatican, the 2018 agreement.Was an attempt to get the best deal possible for Chinese Catholics in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For China, it was just another tactical move towards the strategic goal of suppression and eventual extension of religion in China.
担任国会兰斯托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史密斯议员说，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试图进一步加强控制或摧毁宗教群体。 包括将维吾尔穆斯林关进集中营，在宗教场所安装人脸识别摄像头，强拆教堂十字架。
To drive home the point, religious believers of every persuasion are harassed, arrested, jailed, tortured, and killed. Only the totally compliant are left relatively unscathed.
史密斯尤其提到中国天主教领袖苏志明主教，他说苏主教因坚持信仰而被中国当局监禁前后长达40余年，1997年被逮捕后至今下落不明。史密斯说，近来有消息说北京要求教廷任命教区新主教，这可能意味着苏主教已经死亡。中国天主教长期以来存在地上和地下教会，前者受中国官方认可和控制，而后者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因此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苏志明就是其中之一。2018年的协议旨在将中国约1200万天主教信徒归于统一的地方领袖管理，以改善这种分裂。但是出席听证会的倡导宗教自由的学者表示，中国教徒的处境并没有因此改善，受到的迫害却在增加。
A cardinal then of Hong Kong said that the Vatican's silence in the agreement of 2018 on the rights of the faithful underground would allow China to succeed in eliminating the underground church with the help of the Vatican. And it seems like that is exactly what is happening, not only to the underground and it's also the above ground, the authorized church is being transformed to be an ar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在香港等其他问题上的言行也显示出他们的话毫无价值和信誉可言。本周三，一家网络公司报告说，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黑客对梵蒂冈的电脑系统进行了近3个月的网络攻击，其目的在于窃取罗马教廷与北京在展开续约谈判前的相关信息。史密斯众议员说，这也让人们对北京方面谈判的善意与真诚产生严重质疑。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周四召开听证会，与国务院还有商务部的官员商讨如何制定全新的战略还有政策，以应对与北京的竞争关系。
美国国会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下属的安全小组委员会星期四召开听证会，讨论国会接下来将如何推动立法配套措施来落实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战略。上个星期，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演讲，呼吁自由世界联合应对共产主义中国。美国目前也正积极地寻求与国际的盟友来进行合作。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也有议员提问到，如果美中两国之间脱钩，那么在未来，世界各国是否将面临必须在美中两国之间做出二选一选择的情况。我们来听听出席作证的国务院官员对此有何回应。
Do you envision, Mr. Undersecretary, a future wher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to choose between 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or China? Can we avoid this, some call it decoupling, this economic decoupl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You know, what we envision with, for example, the Alliance of Democracies is we're not asking them to choose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We're giving them a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because when you talk to them, by the way, I've probably had 80 bilateral meetings with my foreign counterparts, you know, ministers of finance or economics. And I'll say, how's your relationship going with China? What's it like? And they'll go,Whatever important, you know, they're a big trading partner. And then they'll lean in, they'll look both ways. And this would be a bilateral meeting. They go, but we don't trust them. And,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ose values that we talk about, those American values, those trust principles, they form the basis of trust. And you do business with people that you trust.
克拉奇还表示，美国最大的战略资产就是国际盟友。目前华盛顿也积极地以相同的价值来团结理念相近的国家进行合作。除此之外，议员也强调，美国在接下来的竞争关系中必须大量且长久地对各产业研发工作进行投资。两党的议员还同时提到了，在欧洲多个国家相继表示在 5G 建设当中将不会使用华为的产品之后，一个以华盛顿为首的民主国家联盟俨然已经在国际社会逐渐成型。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30号说，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已经生效，国际社会正在觉醒。他还说，美国计划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更多的措施。
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把中国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威胁，并说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政策正在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Our diplomatic efforts are working and momentum is building to mitigate the threat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esents. In addition to these multilateral efforts,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cracking down on Chinese IP threats. We've sanctioned Chinese leaders for their brutality in Xinjiang, imposed export controls on companies that support it, and warned U.S. businesses against using slave labor in their supply chains.
蓬佩奥提到，美国已经对在新疆犯下暴行的中国领导人进行制裁，对支持这种行为的公司实施出口控制，并警告美国公司不要在他们的供应链中使用奴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30日发表声明，悼念台湾前总统李登辉逝世，并赞扬了他对台湾的民主转型所做出的关键贡献。
蓬佩奥的声明说，他代表美国人民就前台湾总统李登辉的逝世表示诚挚的哀悼。蓬佩奥说，李登辉作为台湾首位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帮助终结了几十年的威权主义，并且引领了经济繁荣、开放与法治的新时代。他赞扬李登辉在12年的执政期间，将台湾转型成为民主灯塔，并巩固了台湾与美国之间的深厚友谊。蓬佩奥表示，要弘扬李的遗产，继续加强美国和台湾及其生机勃勃的民主纽带。美国在台协会也将降半旗3天，悼念前总统李登辉。
窃取美国的医学商业机密，并且在中国进行非法销售的一名华裔女科学家最近认罪。
美国俄亥俄州华裔女科学家，现年46岁的陈丽，7月30日在美国地方法院的视频会上认罪。美国司法部的声明指出，陈丽承认从俄亥俄州全国儿童医院研究所窃取科学商业机密并获得利益，也承认在中国成立的公司销售了这些工具包。陈丽还从中国国家外国专家事务管理局以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获得了好处。根据认罪书，陈丽同意缴交大约140万美元罚款。
美国的许多公司正在想尽各种办法促使美国人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投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美国人必须出来投票，这是全国各地几百个首席执行官发出的信息，他们承诺要支持员工履行受宪法保障的投票权。 J.J. 哈金斯说，员工不应该被迫在挣钱和投票之间做出选择。哈金斯是一家在美国拥有大约2000名员工的国际性野外服装和设备公司巴塔哥尼亚的发言人。2016年的投票日，巴塔哥尼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给所有员工1天带薪假。
By doing that, she was telling the Patagonia workforce that on election day,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getting out there and casting your ballot.
巴塔哥尼亚公司自称为积极行动主义者公司，是投票时刻组织的共同发起者。这是一个由将近600家企业领导的无党派运动，他们的目标是提高美国选民的参与度。
I mentioned Walmart, we also have Target, Best Buy, Visa, Deloitte, JP Morgan Chase, Twitter, Uber, Lyft. You think of these companies and how many people they employ and the range of from blue collar to white collar, we're going to have a far larger impact.
鉴于35%的选民将工作日程冲突列为妨碍他们去投票的主要因素，这些公司的参与至关重要。传统上，美国选举在星期二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举行。
there's a real role that companies can play in this moment to give their workers the space and opportunity to vote, as well as to leverage their brands and platform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civic participation.
Vote.org 和巴塔哥尼亚这样的公司合作，意在落实有利于投票的政策和做法。
That's a combination of removing work-related barriers, but also proactively providing voting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their employees.
今年六月，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说，他的公司将帮助400万人办理选民登记投票。
And that includes information on voter registration, voting by mail, and early voting.
优步最近宣布，除了当天给知情员工放假外，他们还将在优步打车和优步送餐平台上提供资源，帮助人们登记投票、前去投票，还计划为排队的人提供食物。吉尔伯特说，鼓励和支持美国人投票的公司数量之多是空前的，而他希望看到更多。
We'd love to see the 100 million people that sat out.In the last election, show up to vote this year, and figuring out ways that we can systematically tackle and dismantle and remove any of those barriers is critical work that we want to see done in the next 100 days.
美国之音记者塔博，华盛顿报道。
联邦政府针对新冠疫情的经济纾困援助即将到期，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会面临严重的困境。不过，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扩大福利方面的看法相去甚远。
艾莎·布朗罹患新冠肺炎后幸存了下来，但她的医疗费用不断增加。
You gotta call people and let them know, like, you know, this is what's going on. I was sick. I'm sorry I can't pay this bill.
这位马里兰州居民在医院里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期间他出现昏迷，并接受三次输血。
This really got harder for us because it was like, how are we going to pay this and where the money going to come from?
慈善机构救世军已经帮助布朗付了电费。这个机构和许多其他组织一起敦促国会议员在现有法案于周五到期之前迅速通过一项新的救济法案，以免让布朗这样的人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失去主要收入来源。
If my message to lawmakers can be one thing is,really take a day and walk in the shoes of the families, who have to make these critical decisions.
大约两万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案，包括为收入在99,000美元以下的个人提供可达1,200美元的付款，外加每个孩子500美元，以及每周额外600美元的联邦付款。此外，还有失业救济金。随着这一法案的支付即将结束，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一宣布了一项10,000亿美元的新的援助计划。
I think this is a starting place. You can see that we've had a lot of our members involved in the start, and we can't pass a bill in the Senate without Democrats.
这项新计划把每周的付款减少到200美元。民主党人说这个数额还不够。民主党人希望作为30,000亿美元计划的一部分，继续向民众提供更多慷慨福利。
People are being on the verge of eviction because they can't pay the rent. They've lost their jobs 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 own. And again, families can't pay the rent, and they are resenting the fact that people were getting $600, which was helping to keep them out of poverty and make ends meet.
鉴于双方仍然存在分歧，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考虑一项短期计划，以防止在周五未能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导致数百万人失去援助。
As of now, we're very far apart because of that. The president and we have discussed a short-term extension to July and the eviction so that we have some period to negotiate before this runs out.
同时，布朗等着看华盛顿的决定。作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幸存下来以后，他现在希望也能够安全应对这场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美国之音迪亚洛新闻报道。
在波斯湾的美国海军主要基地，那里的军人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以遏制新冠病毒的蔓延。
巴林基地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和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的所在地。这个基地在伊朗和美国之间高度紧张的局势中运作。基地指挥官格雷格·史密斯上校援引对于这种疾病的无症状携带者的研究指出，每个人都需要假设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已经受到感染。
Is there a real guess?
You know, that our job is important and it must continue.
史密斯说，由于在基地工作和生活的人距离很近，必须遵守戴口罩和社交距离的规定。他还说，他不得透露当地登记在案的病例数字。在巴黎以外，据报道，有两艘美国军舰在海上爆发疫情。三月间是亚太地区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四月间是太平洋上的基德号，还有一些在港口内的美国海军舰艇。海报和洗手台在基地到处可见。远程工作和电话会议减少了室内的人数，而与巴林其他地区的互动也受到限制。
We don't do unnecessary shopping. We don't eat at any of the fine restaurants here in Bahrain.
他还说，任何人来基地都要被隔离14天。这个基地遵循巴林政府在追踪接触、检测和隔离方面的准则。
So if anyone is sick, we isolate them immediately and we identify their close contacts and we put them in a restriction of movement status as well.So right now, if someone is and has to go into isola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the plan is to use Bahraini facilities, which are superb.
巴林这个小岛国人口150万，已记录了将近39000个新冠病例和140个死亡病例。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新冠病毒大流行让一些准备结婚的新人们踩了刹车。不过他们现在选择的是婚礼行业的一个新趋势，微型婚礼。
与其等待，他们干脆结婚。一些准夫妻必须选择自行解决，像阿什利·沙阿和奥斯丁·巴特菲尔德这样，他们要邀请当地筛选过的少数亲友为他们的特殊一刻做见证。沙特和巴特菲尔德本来要在密西根州一所大学校园结婚，那里距离他们在海湾市的家不远，但他们不得不取消计划。取而代之的是，这对佳偶选择在一个农场举行微型婚礼，完成终身大事。
It was perfect. Honestly, even though we were planning a really big wedding, this turned out to be absolutely everything that I wanted and more. So I couldn't be happier.
根据婚礼策划网站结缘的数据显示，在疫情急剧改变人们生活之前，美国每个周末都要举行2万到3万场婚礼。该网站声称，本来计划在今年4、5、6、3个月举行的婚礼超过55万场。网站还说，在全球各地，婚礼受病毒冲击的恋人当中，93%在重新安排日期，干脆取消婚礼的只有7%。在大流行病爆发之前，婚礼的平均费用刚好在$34,000以下，而宾客的平均数大约为131人。辛格的玉米人农场所提供的全套微型婚礼只需要$2,000。
We found out about the tiny weddings actually through a Google search. In a panic of our December wedding has been canceled, what do we do? So.Thankfully, we were able to actually get a slot because they were filling up so quickly.
不过这一对恋人现在担心的是他们不得不除名的一些客人。
There were family members that definitely wanted to be here and didn't understand when we say tiny wedding, we mean a tiny wedding. But I think once they see some of the pictures and they see what venue we had, they'll understand and they'll be happy for us.
微型婚礼前后要1.5小时，农场的山羊也来共襄盛举。婚礼为新婚夫妇提供场地出租、鲜花、照相、仪式、主婚人结婚蛋糕和香槟酒。他们只准邀请不超过8位客人。巴特菲尔德一家有5个客人。这对年轻夫妇希望大流行疫情的冲击明年会缓和下来，到时候他们希望重温他们的誓言。到时候他们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亲友。新娘对其他沮丧的新人提出了忠告。
I guess just to any other bride that's had their 2020 wedding canceled, I know it's hard, I know it's heartbreaking, but try and be creative. There are so many options for you.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you dreamed of in 2020. I promise.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